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礼敬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各位学友们晚上好，我们在上一次讲座学了尼萨加巴基迪亚的三条学处，那下面我们将继续来学习尼萨加巴基迪亚的第24条学处，以意喻的学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萨瓦提城杰达林的吉固多言，当时由于世尊允许比库们使用以喻衣，那六众比库就知道了世尊允许用以喻衣，就很早就去寻求以喻衣，而且很早就穿着以喻衣。以喻衣呢，瓦西嘎萨迪嘎，是在雨季的时候穿来洗澡的。在古代没有水龙头啊，没有像现在那么方便。那个时候的人想要洗澡呢怎么样呢？平时可以到河里面去洗，但是在雨季的时候河水都很大，如果洗的话很可能会有危险。于是就在下雨的时候，他们就穿着这种衣在雨中沐浴，雨中洗澡啊，所以专门在雨季的时候穿用的袈裟啊，比库们穿用的用来洗澡的袈裟就称为雨衣衣啊，瓦西嘎萨迪嘎。由于六众比库很早就寻求雨衣衣，很早就穿着雨衣，那到了雨季的时候他们的雨衣结果就破了所以只能够裸体在洗澡。那比库当中那些少义的人就在批评的，哎呀，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世尊，于是世尊就制定了这么样的一条写处。在雨季的最后一个月，比库可以寻求雨衣衣，雨季的最后半个月做好后可以穿着。假如还未到雨季的最后一个月，即寻求雨衣衣，还没到雨季的最后半个月，即做好并穿着之。尼萨基亚巴基迪亚，这里讲到的雨季最后一个月，比库们可以寻求雨衣衣，可以到以前曾经在布施雨衣衣的居士人们那里，可以这样说，现在这个时候是适合雨衣衣的时候，是适合穿雨衣的时节，其他的人会在这段时间布施雨衣衣，这样的话可以说的，但是不能够说，请你们布施雨衣衣吧，你们把雨衣衣供养给我们啊，或者说，你们为我去准备雨衣衣，不能够这样说。我们按照印度佛教的历法来说呢，一般上一年可分为三个季节。第一个季节是日季 Gimhana， 第二个季节是雨季 Vasana， 第三个季节是凉季 Hemanda。 一般上如果没有闰月的话，日季是四个月，而有了闰月的话，一般闰月都会在日季。日季的最后一个月呢，例如我们现在在看这一张今年的佛教历，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从七月四号开始，一直到八月的二号，这个一个月的时间，比库就可以去 寻求，也就是可以去叫人准备雨衣了。然后到了7月的19号，也就是18号是月黑日的送戒日，然后第二天开始这半个月当中，那个时候可能会下雨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穿着雨衣。那如果是在这个时间之前，例如今年一样哈，我们就用今年的举个例子啊，如果是在7月3号或之前就叫人去准备雨衣，或者说做好了在7月18号或之前去穿雨衣，那这样的雨衣就应该要去舍弃，舍弃了要还要忏悔。因此违犯这一条学处有两种违犯，第一种是寻求雨衣有三项因素会违犯，第二呢是穿着雨衣又有四项因素会违犯。我们再看寻求雨衣有的三项违犯因素。第一，指定为自己的雨衣，也就是说是为自己做的雨衣。第二是非时寻求，非时寻求是在雨季最后一个在日季最后一个月之前。第三，由此获得，就是寻求雨衣违犯的三个因素。对于穿着雨衣的四项因素呢，是有衣啊，已经有了雨衣。第二是没有灾难，这里的没有灾难是指那雨衣并没有被人抢或者不会被人抢走。第三是自己的雨衣，第四是非时穿着。非时穿着是在日记最后半个月之前就穿了。如果说在日记的最后一个月之前去叫人准备去寻求雨衣，或者说在日记的最后半个月就穿着雨衣，这两种情况都犯尼萨吉亚巴吉迪亚，都必须得要去舍了之后才忏悔。同时如果有了雨衣但是仍然裸体的在雨中沐浴的话，那就犯恶作。不犯的情况是在日记的最后一个月寻求雨衣，日记的最后半个月做好后穿着，这就不会犯。第二种情况是在日记的最后一个月之内寻求雨衣，日记的最后半个月之内做好后穿着，就不会犯。还有是以所寻求的雨衣度以安居，所穿的雨衣度以安居，就在雨安居期间你用自己叫人准备来的雨衣穿着或者说在雨季的时候你穿着自己的雨衣去在沐浴，在雨中沐浴，这个就不会犯。第四是洗后可以保存。第五是适当的时候穿用，也就是说在雨季以及在雨季的半个月在日季的最后半个月。然后是衣被抢夺和衣丢失。灾难时呢是指如果是比库穿着雨衣结果被人抢夺等等，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寻求。还有疯狂者等，这是雨浴衣的学处。那我们再看尼萨吉亚巴吉迪亚的第25条，抢夺浴衣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萨瓦提城杰达林的吉固多言，当时巨兽乌巴南达释迦子对其他的比库这么样说，他说阿乌梭贤友来我们去其他地方去云游。那位比库就说尊子我的衣也很破，我的衣是比较烂的，所以我不去。乌巴南达释迦就说贤友来你跟我走，我就 送袈裟，供养袈裟给你，然后就把他的袈裟就给了那位比丘。后来那位比丘就听说，那世尊也要去其他地方去云游，他就想要跟着世尊一起去，就想我现在不再和巨兽乌巴南达去到处云游了，我想要和世尊一起去，我就跟着佛陀。当时巨兽乌巴南达对那位比丘说，来吧，现在我们去准备到外面去云游了。那位比丘就说，尊者我不和你一起去了，我想跟着世尊去。乌巴南达就说，我供养衣给你，我把袈裟给你，是希望你跟我一起去然后他就要他把衣还给他，那位比丘不还，要他就很不高兴，就把他抢回来。于是那位比丘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其他的比丘，其他比丘那些小义子就开始批评了，为什么据说乌巴南达释迦子把自己的袈裟供养了其他比丘之后呢，又愤怒不悦的自己又抢回来呢？于是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世尊，于是世尊就制定了这么样的一条学处。若比丘自己施衣给比丘后愤怒不悦而夺取或另夺取者，尼萨基亚巴吉迪亚，把自己的衣就是自己给衣，是包括六种材料所制成的衣，而且呢是达到共有之量之量的，就尺寸达到共有的最下量的衣，给比丘是指其他的比丘。愤怒不悦呢，就是不满不高兴生气。夺取就是自己去抢回来另夺取呢就叫其他的人去抢回来。如果这么样的话呢，这一件或者这几件抢回来的袈裟就犯尼萨基亚巴吉迪亚。如果是把袈裟供养给其他的比丘愤怒不悦而抢回来，那就犯尼萨基亚巴吉迪亚。如果是其他的物品因为愤怒不悦而抢回来，就犯恶作。如果是把自己的衣供养给了其他比丘因为不高兴或者说对方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抢回来，就犯尼萨基亚巴吉迪亚。但如果是对未达上子，比如说对萨曼尼拉等，那么就犯恶作。因此夺取衣的这一条学处的违犯有五项因素。第一是达到共有最下量之衣，也就是这些衣已经可以共有的。第二是自己已经给了，就自己已经把衣供养给其他的比丘。第三是自己想，你知道那件袈裟是自己的。第四是以达上子，就是其他的比丘或者比丘尼。第五是愤怒而夺取或另夺取。在不犯的情况就有或他给，也就是说如果说给了之后，后来又想我们如果一起要去学习我们把这些袈裟一起去给我们的老师给我们的戒师等，那这样的话可以不犯。或者他的亲友而取，就是认为他是对方是很亲密的朋友。第三就是疯狂之等。这是尼萨基亚巴吉迪亚的第25条。那我们下面再看尼萨基亚巴吉迪亚的第26条，就是自起现学处。当时佛世尊住在王舍城竹林的卫松鼠处，当时六众比丘为了做袈裟，他就去祈求了很多的现等到袈裟做好了之后，现还有剩余。然后当时六众比丘就说贤友们，我们再去要多点线，然后我们再叫那直匠去执衣。于是六众比丘就又要了更多的线，然后叫直匠们执衣。执衣了之后，那些线又有剩余，然后他又叫人去要多点线，然后就这样一次一次 编辑说每次都是他要了很多的线，然后织了袈裟了之后又剩下了一些线，然后他又在要，然后又织了袈裟又剩了一些线，他又在要，就这么样。然后当时那些人就批评，于是佛陀就制定了这么样的一条学处：若比库自己起线后，请直将门织衣子。尼萨基亚巴吉迪亚，这里讲到的线是包括麻线啊、棉线啊、丝线啊、毛线啊、亚麻线啊、粗麻线啊等等啊，各种的可以适合做袈裟的那些线，一共六种线。请织匠们织衣，在叫织匠们织衣的时候，在说话的时候就犯恶作。如果把袈裟织成了，然后袈裟拿到手，就犯尼萨基亚巴吉迪亚。因此违犯这条学处有三项因素：第一是为了衣而起线，就是想要做袈裟而向人要线，让人讨一些线；第二是指定为自己；第三是以不如法的祈求，不如法的令织匠们织。什么情况下不犯呢？如果是为了缝衣、缝纽、纽扣、缝腰带、缝肩带、缝波带、沥水器这么样的话去要点线来，那就不会犯。第二是对亲戚，向亲戚要线，这个不会犯。第三是施主已经做过邀请的。第四是为了他人，为了要给他人的衣。第五是以自己的财物。第六就疯狂之等。这是尼萨基亚巴吉迪亚的第26条。那我们接着再看尼萨基亚巴吉迪亚的第27条，之宽大衣学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萨瓦提城杰达林吉古都园，当时有一位居士，他要出门出远门，在出远门之前就对他的妻子说：“那你准备线去给某某织匠，就是织布匠，如果袈裟织好了之后，你就保存，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把那件袈裟准备供养给乌巴南达释迦子尊子披着。”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位托钵的比丘听到了，他就回去告诉了居寿乌巴南达释迦子说：“贤友乌巴南达，你很有福报啊！我在托钵的时候，我听到某某地方的一个居士，他在出远门之前对他的妻子说，怎么怎么样，就是他要准备献。”去拿给织布匠，要织布匠织好袈裟之后供养给你。乌巴南达释迦子就这样说：“哦，他是我的施主，就是我的护持者。那位织匠也是我的护持者。”于是据说乌巴南达释迦子就到了那个织布师那里，织匠那里，织匠说，他就说：“贤友们，这件衣是制定为我而织的，请你们做长宽坚固，善织善编织善刮平，以及做得很平滑。”他就这么样跟织匠们说，然后那些织匠就这样说，他说：“尊者，施主他们把线拿来的时候就跟我这样说，你就用这些线，根据这些线有多少你就织多少的衣。所以尊者就不可能再做成是长啊、宽啊、坚固的衣。但是呢，如果你说让我们去编织好一点啊，织好一点，善刮平做得更平滑一点，我们还是可以做到的。”乌巴南达释迦就这样说：“哎呀，贤友们你不用去管这些东西你就照着我的意思去把它做得再做长宽再做坚固就好了。”当时那些织匠就把哪来的线全部挂在织布机以后，然后又去了这位居士的家，对居士的 女主人就是那位居士的老婆这样说，她说啊，我们还需要一些线。那位居士的老婆就这样说，她说行友，我不是说已经叫你说你根据我给你的那些线，你去织多少多大的衣吗？那些织匠就把乌巴南达来要说要做更大更宽大的衣的这件事情告诉那个居士的老婆。于是那个居士老婆就不得不就像之前给他那么样的线呢，又重新再给，又还是那么多的线。那等到那位居士从远门出远门回来了之后，乌巴南达释迦子就到了他的家里面，就坐在已经准备好的座位上。当时那个居士就来到了乌巴南达释迦子那里顶礼之后，就坐在一边。坐在一边之后，那个居士就对他的夫人说，他说那件袈裟是不是已经织好了？他说是的，这件衣袈裟已经织好了。然后他说你拿过来我要供养给居寿乌巴南达释迦子。于是他的妻子就把那件袈裟拿了出来，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先生，他的丈夫。于是那个居士就把袈裟给了居寿乌巴南达释迦子的时候给了之后就批评说，为什么沙门释迦子那么大欲不知足我已经想要供养衣给他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还要在没有受到我的邀请之前就到织匠的家里面去说要织什么什么样的衣那么这件事情就给其他的比库听到，其他比库批评了之后又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世尊，然后世尊因此就制定了这么样的一条学处。如果非亲戚的居士或女居士请支匠们指定为比库之一，假如那位比库事先未受到邀请就前往支匠处对衣做提议，贤友们，这件衣是指定为我而织的，请你们做得长宽坚固，善织善编织善刮平，以及做得善平滑，或许我们会送些东西给居士们的。若该比库如此说后送的某些东西，即使是波什之量也尼萨基亚巴基迪亚。这一条学处主要是在前面，是指当一位比库在没有受到邀请之前就对支匠们去指示他的袈裟准备要怎么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在这里讲到的非亲戚，非亲戚是指从母亲那一方也好，从父亲那一方也好，上述七世他都没有血缘亲的关系。居士就是住在家居家的男子，而女居士呢就是居家的女子。指定为比库之一，就是他以比库为对象准备把衣织好了之后供养给他。而这里的衣是指用六种材料，例如棉麻亚麻等六种材料所织成的衣，而且呢达到了共有的最下的量。而这个比库如果是没有受到邀请就前往，或者他送任何的东西，即使是波什之量，这里的波什之量呢包括了粥啊、饭啊、嚼食啊，哪怕是粉药丸啊、齿木啊、衣沿的线啊，甚至哪怕是说法都好，这样都是犯尼萨基亚巴基迪亚。违犯这一条学处有四项因素：第一是前往非亲戚未做邀请的支匠处做指示；第二是指定为自己的衣；第三是因他的话而增加线，施主要再给多点线，或者说因为他指示了之后要加多了很多线；第四是获得衣。如果只是去指示那就犯恶作，等到衣织好了之后衣一到手就犯尼萨基亚巴基迪亚。 不犯的条件也有好几种。第一是诸亲戚，就是如果是自己的血缘亲要供养袈裟给你，他请支部将及支医，那因为是自己的亲戚要供养，所以就不会犯。第二是已经做过邀请的人。第三是为了他人，就为了要支医给其他的人。第四是以自己的财物。第五，如果施主想要支高价的，而去指示说啊，要支便宜一点的啊，就不要那么昂贵，不要那么浪费的。第六是疯狂值等。那这个是 Nisargadatta 的第27条。我们下面再看看 Nisargadatta 的第28条，特施衣学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萨瓦提城杰达林吉孤独园。当时有一位王臣啊，也应该是将军，他要去出征出远门，他就派遣了一个使者到了比库那里，就说：“尊者们，请过来吧，我想要供养安居的衣，就是雨安居的衣。”当时那些比库正在过雨安居，由于世尊之前没有允许可以在雨季的时候接受雨安居的衣，他们就由于怀疑而没有去。于是那位大臣在批评说：“为什么我请尊者们来接受我的雨季衣的供养，但是他们不来呢？我要去准备去出征，我还不知道自己是生还是死，就生死未卜。”那些比库们听到了这位大臣的批评，然后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世尊，也是世尊就因这样而对比库们说：“比库们啊，我允许接受并保存特施衣。”当时比库们因为知道了佛陀允许特施衣，然后他们就接受了特施衣啊，然后把那些特施衣储存起来，然后挂在衣杆里面啊。由于获得了很多，据说阿难在巡查孤地的时候，就看到了怎么那么多的袈裟挂在衣杆里面啊，他就问那些比库们说：“哎，贤友们，这些是谁的袈裟啊？挂了那么多在衣杆上。”他说：“这是我们的特施衣。”于是阿难尊者就问：“那贤友，那这些特施衣你们已经储存了多少天呢？”他说：“我们已经储存了很久了。”然后阿难尊者就批评说：“为什么比库们接受的特施衣要储存过衣食呢？就是储存了很久了。”于是阿难尊者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佛陀。于是佛陀就因此制定了这样的一条学处。在未到卡提嘎第三个月满月之前的十日，若比库得到特施衣，知道特施衣的比库应当接受，接受后可以存放直到衣食。假如存放超过此指 Nisargya Bhajitiya， 这里讲到的 Gatika 第三个月满月，这又跟佛教的历法有关。雨季一共有四个月，雨季的第三个月的月圆日正好也是比库门过前安居结束圆满的那一天。在那一天，比库僧要进行巴瓦拉纳，要进行自治。进行自治第二天开始过完前安居的，他有圆那么圆寂，他就可以离开。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就变成说是称为 Gatika 的第三个月。例如我们又以今年的为例子，今年是佛历的2556年，那么雨季一共有四个月，在今年是由于 日记有四个月，所以推迟了一个月。如果平时来说，一般是在七月的月圆日，就是佛陀初转法轮的那一天，然后第二天就开始入园居。由于今年日记有了四个月，所以今年的雨安居是开始在八月三号。那一直到了十月的三十号，这一天是过前安居圆满的那一天。这一天是古印度的七月，七月的月圆日，而大约是相当于农历的九月十五那一天，所以这一天就称为 Gatitka 第三个月的满月，这个月圆日。然后在之前的十天，也就从雨安居这里往前推的十天，往前推的这十天可以接受特施衣。特施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施主将要出征，或者将要出远门，又或者说生病，又或者说怀孕，又或者说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刚刚升起信心，又或者说那些没有尽信的人没有尽信心的人刚开始升起尽信心，那这些人不管他是自己去僧团里供养，或者派遣使者们去僧团里面做邀请，说尊者们来吧，我想要供养安居的袈裟或者其他的物品，那么这一种袈裟就称为特施衣。如果比丘们知道了这是特施衣，那就应该接受。接受了之后就可以一直存放到衣食，这里的衣食吉瓦拉嘎拉什么样，是如果一位比丘圆满了雨安居，圆满了三个月的雨安居，那么他的衣食就一直可以穿到，或者是可以保存到第二年的凉季结束。凉季有四个月，再加上雨季的最后一个月，因为他过的是前安居嘛，所以一共有五个月是衣食。这个是圆满三个月前安居的比丘，又敷展的伽提那，他就有了这五个月的伽提那的功德，所以对于特施衣来说，他也是一个存放到那个时候。如果一位比丘没有敷展伽提那，那他可以储存特施衣，就储存到跟雨季的结束。雨季结束，那他的特施衣的衣食也结束。例如说，如果一位比丘他过了前安居，但是由于他没有参加伽提那衣，没有去僧团里面敷展伽提那，那么他可以保存的特施衣就到了十一月的二十八号就结束了。如果是他又圆满了三个月的全安居，又在安居之后过了又敷展了伽提那，于是他就可以把衣一直储存到明年的三月二十六号，也就是在凉季结束的最后一天。如果储存超过这个时候，那就犯尼萨基亚巴基迪亚。因此规范这条学处一共有五项因素。第一是尺寸具足的特施衣，也就是它是可以做 Vigabana， 可以做共有的。第二是自己所有的。第三是未到 Gatika 第三个月满月之前的时日获得的。第四是未决议又没有做共有的。第五是超过了衣食。那不犯的因素，不犯的情况就有在衣食内决议。第二是去把这些特施衣做共有。第三是送人。第四如果丢失了。第五呢，如果衣破了破坏了。第五是烧坏了。第七是被抢夺而取 第八是被亲密者拉去，第九就疯狂者等，在这些情况下就不会犯。这是 Nisargavacitta 第28条，我们再看 Nisargavacitta 第29条。依存俗家学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萨瓦迪城杰达林吉孤独园，当时比库门在与安居结束之后就去了林野的住处，就去森林那边。那个时候那些嘎提嘎贼他就这样想，由于比库过了与安居，他们可能会有很多供养，于是他就想要获得财物而去攻击，去抢夺比库门的物品。于是比库门就把这件事情报告了世尊，世尊因此就允许比库门在前往林野的住处时可以把三衣的其中一件放在村落里的俗家。由于世尊允许比库门把三衣的其中任何一件放在村庄里俗人的家，那他们就把三衣的其中一件放在俗家，而超过了六天，超过了六夜，那些袈裟变成有的丢失了，有的坏了，有的烧坏了，有的被老鼠咬了，于是比库门所穿的衣就变得破烂的。其他的比库就问，为什么你们的袈裟变得这么破烂，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那些比库，然后那些比库就在讥嫌说，为什么比库可以把三衣的其中一件放在俗人的家超过六个晚上呢，六夜呢，于是他们就把这件事情报告了世尊，于是世尊就制定了这么样一条学处。与安居结束至嘎提嘎满夜时，凡是与公认有危险有恐怖的诸林野坐卧处，比库门住在如此的坐卧处希望时，可以将三衣的一件衣放置于俗家间。如果那位比库有任何因缘离开该衣，那位比库最多可以离开该衣六夜，假如离开超过此止，除了比库供许外，尼萨基亚巴吉迪亚。这里讲到的与安居结束至嘎提嘎满月，我们在这条学处又关乎于印度佛教的鼓励。雨季一共有四个月，这四个月分别是萨瓦那、婆塔巴达、阿萨尤加跟嘎提嘎。雨季的第四个月是嘎提嘎耶，嘎提嘎的满月也是也是雨季的第四个月的结束。所以说雨安居结束至嘎提嘎满月时，这个时间内这个时间段都已在有危险有恐怖的诸林野，就在森林里面，假如说在这些森林这些旷野里有盗贼要抢比库的东西，如果比库住在这些林野，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或者说有财产的危险。而对于这里的林野，它是指离开村庄至少500公。换一句话说，在比库所住的这些森林方圆1公里之内都没有村庄的，这就成为林野。住在这些地方这样的森林的比库，他就可以把三衣的其中一件，不管是三嘎地也好，是上衣也好，是下衣也好，他可以放在俗家间。俗家间是指如果他托钵的地方的村落里都可以。如果那位比库有任何因缘离开该衣，例如说他有原因他想要做一些事情，他就可以离开衣。而离开 这三衣的任何一件衣它可以离开六业。如果到了第七天明相出现，它还没有和自己的衣会合，那就犯尼萨基亚巴吉迪亚。所以违犯治疗学处有四项因素。第一是决议之一，是指自己的桑卡蒂或者上衣或者下衣。第二，未敷展嘎提纳。第三，未获得比库僧团的供许。第四是离开超过了六业。如果敷展的嘎提纳呢，那他就可以把三衣全部离开都可以啊。但是如果没有敷展嘎提纳呢，他就不允许。所以不犯的情况就有离衣六业，或者说离衣不到六业，或者说离衣六业后再进入春界居住后再离开，还有六业之内舍弃，就舍弃对这三衣准备离开的那一件的决议。第五送人，第六是丢失，第七是破坏，就坏了，第八是烧坏，第九是被抢夺后去，第十是被轻易执起，第十一是比哭共取，第十二是疯狂执等。所以依存俗家有这么多的情况是不会违犯的。那我们下面再看尼萨基亚巴吉迪亚的第三十条，也是最后一条，是把供养僧团的物品回入给自己转给自己的学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萨瓦提城杰达林吉固都园，当时在萨瓦提城有一个社团，有个团体，他为僧团准备了包括袈裟在内的饮食，他们就想我们要供养饮食之后再供养袈裟。当时六众比丘就到那个团体那里这样说，说贤友们你们把袈裟供养给我们吧。那些人就这样回答说，他说尊子我们不能够给，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准备袈裟和准备衣食就准备饮食供养给僧团。六众比丘就这样说，贤友们僧团有很多的施主他们也有很多东西吃的我们是依靠你们的了我们也考虑你们，所以我们才住在这里如果你们不理解我们那么还有谁能够理解我们的，贤友们把这些衣这些袈裟就给我们吧。当时那个团体就被六众比丘逼迫不得不就把所准备的衣给了六众比丘。到了他们共僧的时候这个团体只能够把所准备的饮食供养给比丘僧。而那一些僧众们呢又不知道这个团体的准备的袈裟被六众比丘已经索取了。因为他们每年都这样供养，所以他们说贤友们你们把袈裟供养给僧团吧。那些人就这样说，尊者们我们现在没有袈裟了我们所准备的袈裟都被六众比丘们他们要过去了他们变成是占为己有了。于是那些比丘当中少义的比丘就这么样批评说，为什么六众比丘明知要供养给僧团的物品还要回入为自己呢？他们就把这些事情报告了世尊，世尊已是就制定了这么样一条学处。若比丘明知是向僧团的所得而回入自己者，尼萨基亚巴吉迪亚。自己的明知是自己知道，或者其他的人告诉，只是知道这些物品准备要供养给僧团。这里的准备是指他还没有供养给僧团，而知道他们准备是为了供僧的。僧团的所得是准备供养僧团的袈裟衣服饮食坐卧具 病者所需的医药资具，乃至粉药丸啊，乃至齿木啊，乃至那些布衣沿的线等啊，衣沿的丝线等啊，所有这些，只要是准备要供养给僧团的，如果知道了，比过来说啊，像施主们要在要的时候就犯恶作，一旦这些物品获得了，就犯 Nisagyabhajitiya。因此，违犯这一条学处有三项因素：第一，施向僧团的情况，有那些物品准备布施给僧团；第二，知道后还回入自己；第三是获得。不犯的情况只有两种。第一种呢，施主如果是问比库说我们要布施哪里的时候，比库就可以这样说：布施你们的布施法能获得受用的地方，或者说随你们的心所信乐之处而布施。意思就是你们希望把这些物品布施到哪里，你们就想我所做的这些布施能够获得福报啊，获得我的想要获得的东西，或者说能够满我的愿，又或者说比库可以这样说：你对谁有信心，你对哪里有信心，你就把你的这些物品就布施给谁。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违犯。第二就是疯狂之等。所以违犯这条学处就有三项条件，如果不犯的只有这两种情况。对于这三十条 Nisagyabhajitiya， 由于所有这些学处都和物品有关，例如跟袈裟钵七日药羊毛坐具布等，所以由于这一些物品是通过不如法或者说违背学处而获得的，他必须得把这些物品舍掉，舍掉之后再忏悔。如果没有舍掉，那么变成说他的忏悔就还是无效的。由于这么样，所以这些邪处都叫做 Nisagya， 就应该舍弃的巴吉迪亚，然后新的堕落就是一种罪的名称，犯罪的罪名称。那我们到现在为止就讲完了三十条 Nisagyabhajitiya。 那今天我们就一共讲了七条学处。那对于这些学处，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或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提出来一起探讨。
请问尊者，第二十九条上面说有不犯的因素，说是在六业之内做舍弃，就是那个三衣当中的其中一件衣服。那么如果他舍弃之后，等到他回去的时候还可以再要回来吗？
舍弃并不是说他完全舍弃，而舍弃自见袈裟的受持。
对啊，那他还可以再决意受持吗？
可以可以啊，任何时候都可以舍弃然后再决意。
然后第三十条，如果要是有施主问一位比库，他说我想要供养一些资具给僧团，请问尊者您觉得怎样布施会比较好？那么如果这位比库他回答，他说现在尊者们比较需要医药的资具，这样就是说如果要是供养到个人的话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这位施主听了之后，他就将本来想要供养给僧团的资具，然后就分别供养了每一位尊者，然后包括这位说话的这个尊者，他也供养到就是单独的资具。那么这个时候，这位比库他是不是犯了第三十条的学处？
他的意思是叫施主平等的供养所有的僧众是吧？
他也没有，他就是说，现在会比较稀缺，就是供养给个人的医药的资具，然后这个，施主就供养了，他也没有说是供养他自己，但是他是意思是说供养给个人，然后那个施主是供养给他，也给供养给其他的人了。
要看他的意图，如果他的意图这样说是为了要获得自己，那就犯恶作。啊，结果施主又是以供养僧团，那么那个是施主的事情。但是如果他的意思是指施主的意愿想要供养僧团，而他想要把供养僧团那一份转给自己，这个是一个就是违反的。
他只要有这个意图想要占有，
而他表达，或者说他做了努力。
礼敬尊者，请问一下，第二十五条，如果比库他，施衣给比库之后，他不是愤怒不悦而夺取，他只是要回这样的，犯吗？
看他的动机啊，例如说，如果说他给了之后，他想要再给更好的，那这种情况应该是不会，因为他不是愤怒，他是。想要我现在给你那件可能还不够好，我把它拿回来，然后再给另外一件，或者说给了之后，他说我们现在把那件袈裟，到时候倒不如一起供养给谁吧？这种情况下就不会犯。
好，谢谢尊者。
礼敬尊者，如果是那个居士已经把这个物品供养给僧团了，那这个东西在僧团的仓库里放着，那就是说那个比库需要的时候。是通过僧团的一些分配啊，还是说他自己需要的话，他就可以去自己去取？
有这么一个程序，只要施主供养给僧团的，那么谁都没有资格去动，他必须得要经过这么一个程序。僧团的仓库或者说保管僧团物品的人，他必须得在每半个月或者说按照僧团规定的时间，把僧团在这段时间内所获得的任何的物品事无巨细，哪怕是获得一根针也好获得一根草也好，他要先记下来，然后交给僧团，僧团就会在集会的时候，在所有比库在场的情况下去宣布了之后呢，他宣布是指现在僧团在这段时间内获得了什么什么，他就把每一项全部说出来，然后接着就征求所有的僧众们的同意，说如果尊者们认为这些物品是可以布施给所有需要的那些比库也包括萨曼尼拉，那么请大家保持沉默可以说三次，如果在征求三次的期间呢，没有任何一位比库提出异议就没有其他的问题，那变成说以后这些物品就任何的比库包括萨曼尼拉就可以去领取，而不是说哪怕是大长老，如果僧团当中长老他也没有资格说他决定说这些物品我想给谁就给谁，他必须通过僧团的一致通过了之后才能够，因为这个是给僧团的，所以任何一个人没资格把它供应给任何人，如果把僧团的东西回给自己就转给自己就犯尼萨戒巴吉迪亚，如果把僧团的东西回给其他的人，比库如果是这样做他就犯巴吉迪亚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谢谢尊者。
礼敬五八千呀，那假如我供养僧团的食物我自己先吃了可不可以？
要供养给僧团是你自己还是说是
我自己想供养僧团，那个假如说饼干我先自己吃一下。
如果是施主要供养给僧团的，那你偷吃你就犯盗生物，如果是自己的话那么就你自己的意愿，按你自己的意愿。
假如是施主供养的话，施主可不可以先吃呢？
施主按照他自己的意愿， 他自己的意愿是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是替别人供养，那就不行。因为施主对自己的物品在还没有布施之前有自主权。
那没布施之前，可假如我做包的是饺子，我还没等供养僧团之前，我先几个人先尝一尝也。
啊，那除了你自己之外的其他人就倒霉了。我们要知道宾比萨拉王过去生亲戚的故事啊，在过去菩萨佛的时代，当时宾比萨拉当时的那些人他就想要供养僧团，结果有一群不信三宝的人就在供僧之前就把准备供养以佛陀为首的僧团的食物自己先吃了之后再去供养僧团，由于这种不善业，他们死了之后全部都堕落到恶鬼，经过了很漫长的时间，他们就一直都在期待着能够脱离恶鬼身然后等了好多位佛陀出世，又般涅槃出世，又般涅槃，都没办法得到脱离的机会最后他们终于盼到了我们郭达玛佛陀出世。而且呢宾比萨拉王就是他过去生当时的亲戚知道了宾比萨拉王准备要供养给以佛陀为首的僧团他们就一直都在墙外那边去等在那边张望，好像很多乞丐望着里面有什么东西吃一样。结果宾比萨拉王在供僧了之后没有做滴水他也没有做回向，由于没有做滴水做回向，所以那些鬼就也没有办法获得，然后他们就在晚上的时候在那边叫而宾比萨拉王听到了那些叫声感到很恐怖第二天就去问佛陀，佛陀就说其实这是你们过去生那些亲戚，他想要功德，但是他没有获得功德，说他在那边叫，当时宾比萨拉听的时候，那好，我就第二天准备指定为这些过去生的亲戚们布施，然后在第二天他就也又邀请了以佛陀为首的僧众在供养之后，他就做滴水，在做滴水的时候就念一丹阿弥陀佛，都是给他很多阿弥陀佛，然后僧团就在祝福，就在那个时候他念了这个在做滴水的时候那些过去生的亲戚他就随喜说杀都杀都杀都，因为这种功德，所以他们立刻就感到饱满不会再饥渴，而佛陀当时也用神通让这些人看到，所以这些就是在小部的墙外经所记载的。所以我们现在念那个亚塔瓦利瓦杭布拉巴利布伦多些，这些就是在小部墙外经里面的所记载的经文。所以呢要共生的不要自己先吃那大家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做回向。一当美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好度，一当美不娘尼巴纳萨巴杰哟好度妈妈不娘巴刚萨巴萨达能巴耶密地萨贝美萨蒙布尼巴刚拉班都，愿我此功德导向断尽一切烦恼，愿我此功德为证悟涅槃的助缘，愿我此功德与一切友情分享，愿一切友情平等获得此功德。萨度萨度萨度。